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直立行走的锤总，很高兴呢，我们又跟 Christina 迎来了这个那片海的第二期。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
然后这次呢，我们想聊一个跟今天的营销有着非常直观的关联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DTC 和人格植入这件事啊。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对营销人来说非常无所适从的时代，就一方面整个的媒介形态是非常个人化的，多的品牌其实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了所谓流量购买这件事情上，认为通过不一样的嘴说出去就可以实现这个信息的传达，但我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今天其实什么公域流量啊，什么这些购买会越来越贵，这个贵呢并不是说绝对的这个价格在迅猛增长，而是它的效率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确保的。每一个你所依赖的那个个人化的媒介它都是非常零散的。另外一个老在讲 DTC 嘛，现在对吧，这个也流行，然后包括你看过完年之后很多品牌就开始又有这个出海的新动作呀等等，觉得说大家其实对 DTC 的理解始终是比较怎么说呢，粗糙的或者说比较粗暴的，就 DTC 就是自建渠道然后直营，感觉这就是 DTC。 但我觉得这个 DTC 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是商品到达逻辑，就是说商品是怎么样到达用户手中的，通过我的独立站卖给你还是通过一个加盟商卖给你，这还是商品的传递逻辑。但是感受的传递逻辑这件事其实被大家是忽略掉的，现在很流行讲什么第二曲线是吧，是发现新的这个增长点等等，大家都在这个挖空心思在琢磨这件事儿。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它的一个商业文化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个人化的富有人格魅力的一些手段对于品牌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 DTC 应该去有效考虑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呢想请 Christina 一起呢，我们就通过一些人一些有效的在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商业文化的氛围里边快速崛起的一些个人化的 IP， 通过他们的一些商业路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品牌可以借力的地方。但是最近其实像个人的有几个我觉得也是遇到了巨大的这个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靠 AI 出头然后被大家拿出来，
中美两大 AI 巨头
对对，这个也是被大家批驳和嘲笑的比较惨啊。所以 Christina 你怎么看这个个人人格化的角度了的这种媒介的这个逻辑呢？
我觉得 DTC 中文翻译过来直面消费者嘛，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聊天一样，我对着你我也是直面你，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沟通。但是现在就是放在商业上来讲哈，我反倒觉得有一点模糊，就每次我都在想这个品牌算不算 DTC。 就我之前我也跟你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可口可乐算不算，因为在我看来哈，就虽然购买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商超嘛，但是其实可口可乐它整个品牌的形象让我看起来它就是深入人心，就是直达我心的，在我看来它也是一种 DTC， 只不过从商业模式来讲它可能不是 DTC 起家的，但它最终它都走向了 DTC， 因为从沟通从 marketing 从市场这个角度来讲它都变成了 DTC。 还包括苹果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讲2月29号嘛，又是疯狂星期四，肯德基发了一个信息嘛，他就说下一次再遇到2月29号又是疯狂星期四要等到28年以后，当时就觉得这个梗他玩得很妙。
刚刚提了两个很重要的词啊，就一个就是这个直面，那就意味着是你的这张脸你的这个面貌是直接被大家清晰有效的读到或者看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话语权问题，其实在过年前就有我自己服务的品牌就都提到过话语权这件事儿，就是品牌今天到底怎么样能够赢回自己去跟大家说话并且被大家愿意认真倾听的这个权利。在我的观点中啊，我觉得话语权是一定不可能假借他人之手买过来的，你说你借他的嘴去帮你把话说出去这件事儿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你挥泪大甩卖对吧，大家都准备来薅羊毛那就盯着你，所以这就属于典型的直播间逻辑。要么呢就是你真的能跟这个人有非常强的一种在调性啊，在是所谓的这种文化呀等等啊各方面的一种契合性，这其实有点像传统的代言人逻辑，它代表了你去展现你的这个所谓咱们说的面貌。那比如说你举的像可乐的例子呀等等，我觉得它本身在传播的逻辑上就一直秉持的就是 direct to consumer， 就是我在所有输出的一种信息它的维度等等这些上面我一定是要遵从于我自己要表达的东西， 但在这件事上呢，我觉得今天就是做营销的人会把它误解，是觉得说我做了一个什么 message house， 然后呢 message house 里面填满了这些 RTB 对吧，卖点呢、啊、哎，我都放在这儿了，然后把这东西扔给一个达人，说来你帮我把这个我讲出去，哎，我发给了100个达人，你们都要按照这个 message house 给我讲这个东西，以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信息统一。我觉得这个是个错误，就是它不是说你把一个信息给到一个人，说你帮我想办法把这个信息给我输出出去，这就叫做 direct， 这就是你的面貌就够清晰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自己也经常在想，都说 direct to consumer， 到底 to consumer 的什么？要么就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它是一个货品到达，我把东西直接从我手里交给了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就叫 DTC， 你给到用户的只是他的一个购买行为，仅此而已。但是我觉得真正的 DTC 其实它很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品牌对于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 go to market 它的过程是有比较强的可控性的，而这个可控就来自于你其实是能够控制人对于你整个品牌的一种体验和感知的。有些品牌说我这个直营店的比例永远要高于我的这个加盟，甚至我零加盟，为什么做这件事儿？有什么好处？就是因为直营店本身是能够做到这个政令通畅的，就是总部一声令下，或者我要做什么，大家就可以齐刷刷的去完成，我要去建立店内的体验等等，它的这种可控性更强。很多品牌可能是在做 DTC 的渠道铺设，但是呢却没有去做 DTC 的体验管理或者设计，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品牌的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如果你今天在生意相对好的时候，我觉得就看不出什么，但是你今天第一呢是生意一般般，第二呢是你要去到这个咱们刚刚说第二曲线对吧，你还想去到一些以前相对陌生的市场去赚钱，那这个时候这个 DTC 的链路，这个 go to market 的这条路你如何去铺设，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
你刚才讲的一个品牌对体验的一个把控，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田忌赛马，就是有策略的有节奏的去放出来一些信息一些体验，你去打造完整的体验，这个打造完整体验的权利，这个是在你的手上的，这个是不管你是在私域还是公域你都拥有，就是你之前讲到的品牌的权杖，只是很多企业或者很多品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他把它给丢掉了或者让渡了，他让渡给了达人，那中间的每一个传话的人，不管你是媒体也好还是你是达人也好，都应该只是你在营造整个体验当中的一个环节。
嗯，
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牌开始自己做这种品牌宣传片，他在输出，他在做他品牌应该做的事情。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 do your diligence， 意思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你应该做的工作。
所以像差不多一年前就是跟艾老板在 DTC Lab 里边其实聊到过关于 DTC 的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聊品效合一，像你刚才说的品牌在做的这些他该做的事情，其实在今天这个环境中就容易受到质疑，说你拍这个干嘛，或者你做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呢，一方面是不是拍片能够解决问题啊，但至少这个动作本身它能够再次强调说品牌应该做什么，在我看来是两个维度，就是所谓的品效合一，一方面是把货销出去，还有一个呢是和人在一起。
嗯，
就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和人在一起本身就能够带来把货销出去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呢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就你说的这个权力让渡，让渡给了达人，是因为是达人和人在一起，达人跟他的粉丝，跟他的丈母娘，跟他的这些喜爱他的拥护他的人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品牌就更大程度的依赖于他，依赖于他和人在一起的能力，帮着品牌也能够跟人站在一起。但我的看法是这是很难达成的，就是你如果就靠这个方式，你拿到的其实就是一些短暂的暂时性的流量，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它的积累是没有的，因为那个人和人在一起的能力强，所以呢把货销出去这件事儿基本上是有机会达成的。但是品牌今天有没有着力的去做和人在一起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体验塑造的问题，就是由你每一次 go to market 它的这个过程所决定的。当然 marketing 需要指标化的东西对吧，去展现它的所谓做了这些事情的效果，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品牌今天其实是值得有更大的耐心去做一些和人在一起的事儿的。看上去似乎追求短期利益这件事儿没什么错，可是今天短期利益的追求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而你呢在这个和人在一起这个长线上面又没有做充分的积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你看我们一举例子会举像可口可乐，包括说像这个肯德基从四也算是自己建立了一些这个 IP， 都是因为他持续的在这些事情上展现说他想和人在一起。那可口可乐从 N 年前我记得他做的很多的一些就像病毒视频，你看他开了个大篷车去到一个看上去不那么富裕的村子里，然后呢打开之后都是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吃的，完了之后呢喝的都是可口可乐，聚餐活动。
这是在国内吗？
在国外，然后有篝火晚会，然后大家载歌载舞，那个时候传递这个 open happiness
啊，对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条广告片，它是一个就是体现说它是怎么和人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始终跟你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可乐从我们小的时候到今天零零对吧，甚至包括这个一零后，在这样的年纪的这个年轻人甚至青少年的群体中，它仍然魅力永恒。就是你始终会觉得有两个词，一个就是它代表着经典，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种永恒的潮流。那它到哪个时代它都有潮流感，就是
还有快乐和肥胖肥宅快乐水
对，所以我们说和人在一起并不是说指的是和流量在一起，而是和人性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和人在一起这件事情不一定非要费钱，就是把握体验这一步不一定非要费钱。就我觉得有一个迷思，就是大家会觉得只要做品牌它就耗钱，但是它可以玩一些以小博大的事情，可以玩一些很巧的事情的，这个能力是它对产品的能力，然后对运营的能力，然后对包括策略的能力，就是你的产品的定位啊，你的商业的策略啊，这些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
就是你要么能力强，要么会花钱，对吧。
你说到策略这件事儿，因为我自己是从事策略嘛，今天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很多做策略的人，做甚至是一些品牌主理人，就是他其实对一些经典理论理解的非常浅薄。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刚才咱们提到说跟人性站在一起，比如说马斯洛需求模型。马斯洛需求模型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早都已经过时了，就是个三角形嘛，最下面是安全需求，然后往上什么自我实现，这个东西讲了半天没讲出什么，对吧。但其实如果真的去能够用心的去研究一下马斯洛的话，比如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一本这个成名作的书叫动机与人格，我觉得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生意怎么做的关键。你想 motivation 对吧， personality， 就咱们刚刚说 DTC 很重要，那品牌怎么样能够直击人心，一方面就是你得能够 motivate 对吧。今天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讲 trigger，就刚才咱们说话语权，话语权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说了你就听，我指哪打哪吧，对不对，我说了你就能够去动能够买。但这件事变成了说，哎，主播的吆喝能力强啊，主播的人格魅力大呀，让主播替我去把那些人吆喝过来给我买。但是品牌建立的逻辑，你自己的那个 motivation 在哪，你是怎么去 motivate 你的那些用户群体的。今天没有主播，你自己开了个自播，或者说你开了个独立站，你是靠什么让别人说愿意跑到你的独立站来听你说话，或者说买你的东西呢？你是靠产品自己会说话，这个在今天这种极大同质化的这种生产力时代太难了，对吧。所以我觉得 motivation 和 personality 动机与人格，其实马斯洛在里面他就非常强调说这种所谓的积极的人性，因为他是很典型的这种人本心理学人本主义的这种人嘛。其实所谓的马斯洛的这个需求模型有很重要的，就我觉得今天的品牌应该去辨别的，就他把它分成成长性动机和匮乏性动机。就是人在人性中的购买，他花钱是出自一个原始动机的，这个原始动机到底是 deficiency， 就是匮乏的，我缺少，我要填补，我必须要弥补，那就意味着说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的这个方面是不足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成长性的，成长性的呢很多的时候会体现为就是一些所谓的自我实现者嘛，大家通常会关注的一些通俗的问题他都没有那么在意，他也许是得到了满足，也许他对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觉得重要，他关注的都是独立的一种可以自主实现的事物，能够让自己去进一步的实现更好的人生的这种状态。所以成长性动机匮乏性动机，你卖的产品你要建立的体验到底是围绕哪个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今天很多品牌好像都没有做有效的区分的。那你会发现卖冰箱电器的，卖小厨电的，卖牛奶饮料的，对吧，大家可能都是一窝蜂的在讲健康健康，只是健康下面的那个 RTB 不一样，我家是因为有硬的一些技术，我是因为我的这个工艺配方，我是因为什么。那当然人得到健康的这个维度不同，是吧，来源不同，可是到上面来说都是在讲健康。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区分呢？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的体验上最后就是一个简单化趋同的。所以我觉得 马斯洛模型就是它得是在你的底层逻辑里面去使用的，它不是说今天你对外去表达的时候你就只谈安全性这个问题，而是它的底层的那个匮乏是来自于安全的匮乏。那么安全匮乏与之相关的体验应该怎么建立，不管是做策略还是做这个品牌主理，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你这东西今天拿出来你是跟什么样的人性站在了一起。
焦虑
那也许是焦虑对吧，那它是什么方面的焦虑，是对什么东西感到匮乏所以产生的焦虑。
可以用焦虑是一个很好很适用的一个策略，它非常 easy， 因为整体的社会情绪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跟直立行走经常讲命理嘛，对吧，
对，他给的就是这种焦虑。
对，其实你看那个像马斯洛还有像荣格特别喜欢跟道家一起去结合一些他的这种思想去东西方两边来看，我就很崇拜他。马斯洛的这个东西啊，像成长性动机和匮乏性动机，它其实是就是一体两面的。比如说像你说的焦虑情绪，如果用命格来看的话，有些人就会愈挫愈强，就是说他越面对这样的一种焦虑，他是很容易形成这种能量从暗到明的一种转化的，就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积极诉求或者积极因素去展现在他的生活中。但有些人呢就会在这个暗的这个里边就会沉沦，他就会把自己埋进去，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性对吧，可能底色都有焦虑那一层，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时代所赋予的或者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问题可能是共有的，比如说教育、养老、医疗，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采取的动作是不同的对吧，有些人是去健身办卡了，有些人是直接花十几万去买保险了，有些人是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谈这个第二曲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它是真正需要做所谓精细化营销或者精细化运营的一个时期，特别 DTC。 DTC 如果你不精细化，其实你抓不住人性的那个可以被你 motivate 可以被你去驱动的那个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细就来自于你一定得把人性去做分层化处理的，不是说今天因为大家压力大需要治愈啊，那各行各业各种品牌就都来谈治愈，哎，今天年轻人喜欢中国文化爱国潮，哇，一窝蜂的就全都是从海报到包装对吧，就全都是这个国潮包装，其实你看全都是用一些类似的素材去换嘛。我们今天看上去大家在营销上面的手段似乎是多的，每年 marketing 的钱花起来都 cover 不住对吧，因为你可用的地方太多了，好像手段很多，事实上我反而认为我们真正采取的手段是很糙的。我觉得这个糙是来自于对市场的有效理解的这个糙，就他没有对人性做真正的这个所谓有效细分。
那你觉得哪一个品牌或者是哪一个产品他在做这个人群的细分当中做的是比较好的
细分啊？如果从这两年就是
精细化营销，就你刚才讲的精细化营销
的，就以国内品牌来说，你比如说像那个三顿半，我自己不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我也不喝咖啡，但是我都会被这个品牌所吸引。
为什么？
第一是它在调性和感受上，就咱们说的这个体验啊，你比如说它把它变成这种带标号的这个小桶，然后它一直在做这个桶的回收计划，整个在做这个体验上一直是在做稳定输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想把桶回收回去，然后呢把桶做成各种这个生活中的小物件等等，这都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就是这样的人本身他的那个人性所追求的东西，他就是要在生活中寻找一种幸福感，而且这种幸福美好的感受也是来自于他对这个世界的关爱，就他试图用一些小的行为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是有关爱性的。我把一个小桶这个寄回去，对我来说费了点事儿，对吧，甚至这个费了点钱，但是呢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不错的事儿，就他自己会油然而生，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个自我成长性。就这件事不关乎于匮乏，不是说我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一个什么东西我得弥补它，他其实是想对外输出自己的能量的。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特别年轻群体，你会发现是有很强烈的意愿和能量他想输出的，但是呢他不知道往哪输出。就我看到一些比如说时尚啊流行的东西，说实话可能是我的欣赏能力不够啊，我真的觉得其实是有点就是怪怪的。我当然知道是想表达或者想输出一些东西，但那个东西看上去有点空洞，像三顿半，我觉得他做的动作本身并不复杂。
我觉得他就是靠近人性的一个 idea，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洞察，
对呀、啊，
但是它可以有很大的一个 impact。
对，而且比如说像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湖南排队购买了著名的茶颜悦色，就在那感受了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茶的爱好者嘛，让我看他自己做的那些 这个代泡茶啊，它的一些包装啊等等，包括它还有一款茶是碰到雨天的话，你去如果要那款茶就可以打八折，跟那个茶叶本身跟雨跟下雨啊什么是有关联的，是有一种文化上的情调感的，那下雨天你来买它我就给你打折。你能看得出它不光是包装做的有国潮风，它在很多这种文化关联上它试图去建立联系，其实就是品牌整天在琢磨什么， marketing 整天琢磨的是牌子本身它应该长成什么样。所以这就回到一开始你说 DTC， 就是我直接的站在了你面前，店这家店就代表着我的脸，这个脸直接呈现在你面前到底是个啥样，所以面目全非或者说面貌模糊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今天品牌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我认为是对这个中国品牌来说，就是它的面貌没有那么的清楚。
对，有的时候甚至是没有面貌，白牌。
对，白牌今天很流行啊，是吧？你让我举例子，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三顿半？我就觉得它的面貌，对吧？它那张脸长得很清楚，我一看它做过的事儿，我即便不喜欢喝咖啡，我都会对这个咖啡品牌有关注的兴趣。他的行为和你建立关联的方式和他号召我们一起做的事儿，其实是有这种所谓一脉相承关系的。
就通过你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哈，就是我也在想，我觉得因为整个时代是在变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刚好是处于 millennial， 就是我们是属于千禧一代嘛，大片的报道整个主流都在讨论当 millennials 就是千禧一代进入了这个工作环境他们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伴随着
整顿职场吧
也没有，但是同时伴随的一个讨论就是 social media 的崛起，新的时代的一个到来，不管是从品牌然后还是从 workforce 就是你职场环境整个社会的潮流文化都是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在看到的是 Gen Z 95后00后又来了，他们所带来的这场变化又是什么，就是从千禧一代当信息的流通的速度以及信息的量的增大的时候，大家对真实的要求对真实的渴望会越来越高。因为你讲到了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不管是安全健康还是自尊心还是成长，都会要求回到一个点，就是我需要一些真实的体验，我需要一些真实的安全，真实的健康，然后真实的对话。
对，
这件事情在现在来看，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它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什么是真实，这个讨论会越来越多。那对于品牌来讲，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展示你的人格，这是一种真实，你 IP 化是一种真实，或者你找一个代言人，这是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假以他人之手去传递这个信息，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所以这为什么我觉得 AI 主播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是一个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它不会是一个长期的人性上的一个成功。
没错，
我觉得它是李一周式的成立。对，因为我觉得它
麦克成功。
对对对，
想在你说的那个真实，我非常同意这个东西，我只想把它这个词儿再往前变一个字，就叫做实感。就是品牌今天特别需要建立自己的实感。你像我小的时候，如果说我想跟一个品牌去有一个联系，你说我能干什么？第一，我就看他的广告。第二呢，后来开始有了所谓400电话了，对吧？我要投诉或者怎么样，我可以打电话了。而且那个时候都是座机，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有315。
哎，对的，那你就打这个消费者投诉热线。但是今天，随时在小程序的公众号、你的直播间、评论区，他随时都可以跟你对话。而且这些用户认为这样的对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是在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以他觉得这种直接就可以两个人之间去进行对话的这种信息沟通方式是再正常不过的，不管是千禧一代还是这个 Z 时代，就他们对于信息交互的逻辑以及诉求有了本质的变化。那也就意味着品牌今天如果不去尽可能的用 DTC 的逻辑建立那个直接的实感的话，那么其实你在用户心目中就不太存在。这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面貌模糊也是一致的。
对，
就我知道你的牌子，我也念得出你的名字，但是我脑子里不会存有对你的记忆，因为你太模糊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消费你，大概率是你打了一狠折。你真的触动我了，这个羊毛我不薅有点对不起自己，或者是啊，我超爱的一个主播或者一个什么样的我经常混的一个圈子，哎，有人说这东西不错，那我就买来试试。它的效率是非常不稳定的。前段时间我给客户提案，我还特别跟大家讲了一个概念叫第一心智，就是每一个牌子每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其实都有一个第一心智，你所处的这个市场的阶段和你真正要想站在一起的那个人性， 它都决定了你的第一心智，第一选择到底是什么。营销资源有限，效率也有限的时候，你一定是得集中力量办大事嘛。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三顿半这样的，其实举个例子，我觉得幸福感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一心智。就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说焦虑也好，大家对幸福感的这种匮乏或者追求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不同的品啊等等给予人的幸福感可以是不同的。所以幸福感制造其实我认为是接下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边品牌可以去深度研究的一个人性上的强烈的呼唤的东西。
对啊，这个幸福感指的不是那种多巴胺式的那种 one time 那种快乐那种刺激。
是的是的。
但它更多的是，我还是要回到那个就是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它带来的那种幸福感它是一种真实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哈，我们举的几个例子全部跟吃有关，就是不经意间都跟吃有关绝对不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但是这吃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体验，是因为吃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讲它是马斯诺上面最底层的那个需求，但是它同时又满足了一个最高层的一个需求，就是幸福感和真实。因为你是真实能够吃进去的，它好不好，那个让不让你幸福马上就来了。你刚讲完以后，我对茶颜悦色的那个面目哈，那个感觉会更深刻一些。因为他让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就是他让我觉得是以小博大的这种田忌赛马。他用了一个很小的点，就是我把这个茶叶本身，也就是我这个产品本身它当中的那一个小点，然后给你制造一个惊喜，给你制造一个快乐。
你一说让我想起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在他店里排队嘛，然后那天正好在下雨，长沙也比较阴冷嘛，今年过年不是雨雪交加的是吧。然后呢他的店里边在你去拿奶茶的那个地方，他还特意放了两个暖水袋，就是让你能够在拿这个茶之前到了那个柜台那可以先捂捂手，因为天气太冷了。就这些东西呢，在以前可能叫做说这就是一种客户关怀，但是我觉得你一冠以这个词之后啊，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刻意而为之的事情了。但是呢你如果说他就是在一个整体，他们比如说店员跟你说话的方式，包括说从一开始那个像导购一样的这个帮你这个记单子的人一直到后面拿，它的整个流程，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体验设计，就是他在想办法让你在店内包括你等待的时候看到的那些海报啊，就这个牌子它表达了一种中国式的东方式的一种人文关怀。这个人文关怀是下雨天可以买那个茶的那个什么什么，是我对你有一种亲切感的招呼，是这个暖水袋是什么，对吧？就他得在这个东方式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去设计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今天完了之后好我们的柜台也设个暖水袋。它不是因为有了暖水袋所以这个事儿成立了，而是因为在那个大的前提下精细化的把人性拆开成各个维度可以去建立体验的这种机会，是吧？然后去考虑做法。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海底捞式的服务是现在品牌的一个，当你 DTC 的时候一个基本标准，然后同时你能够把一些产品背后的一些点能够有一些小的惊喜上的安排。海底捞式服务为基底，人为关怀为基底，但是同时你也不缺乏自己本身品牌的一些特色。
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说提到幸福感的时候是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的连接。就今天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很缺乏连接的
社区点。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是属于几步一个店几步一个店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他开店
社区化很强。
没错没错，社区化很强。而且他开店的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在其他的店里边变成是茶颜悦色的一个这个拿取点，就你在那个地方、在一家咖啡店里，在一家书店里边都有一个可以去买茶颜悦色或者体验到他的地方。所以呢他在植入式的把自己的这个体验热插拔一样，对吧？我嵌入进去，嵌入式的做，但这不是在嵌入一家店，不是说把我的货架嵌入到那个地方，把我的陈列给我摆在那儿，他是把他的体验嵌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今天品牌的规划者或者说主导者非常需要去注重的一点。就你哪怕就是在国外，你就开了个独立站，对吧？独立站里边你的体验是怎么嵌入的？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难的，对吧？因为它是个虚拟的东西嘛，
独立站很难建立这种
体验
体验感，我是不同意的。
靠网页设计吗？
对，因为交互设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哦，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UX、
对 ，UI/UX 设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例子吗？有你见过特牛逼的独立站吗？
我想想哈，我之前去在美国去应聘实习的时候，就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呢是做 3D 模型的。中间我发现了一个那个产品，就是一个模型，它是一个快艇。因为在国外就很多人会去买那种私人的快艇。
快艇，
对，就是那种
小快艇，
对，小快艇，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根本就不可能在网上去买，但是它就是靠独立站
卖这玩意儿，
卖这个，他把这个独立站做得非常的好，就是靠 3D 的模型，你可以去定制上面的每一个模块，这个爆炸图，然后每一个模块都 3D 了，都可以进行选择，
就这就是一个造船网站，
也可以这么说，就跟特斯拉是一样的嘛，就是
所以这个就很像是在玩赛车游戏是吧？什么
对，你可以随便换，
换个颜色呀，
对对对，你可以随便换。然后呢，它这个体验在2014-2015的时候，它就很新，
十年前
交互感很强的一个网站。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反馈，它可以得到很多的数据。第一个，对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啊，然后它是怎么去调到这个颜色的呀，很多数据，然后因此它可以建立很多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一种真的是我在定制一个东西那个感觉，就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这个定制的过程，它让独立站焕然一新。所以定制本身来讲，它是 D2C，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的 engagement， 这样的一个互动，是一个很深层次的这个关系的建立，而不仅仅只是我在社交网络上以品牌方的形式回复一个你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好的这个体验来讲，就是 Everlane 那个时尚品牌。曾经一度进驻过中国
Everlane，
对 Everlane 这家的独立站平平无奇，就是它没有过多的交互设计。 DTC 2013-2014年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它玩的非常的纯粹，它玩的非常的彻底，就是极致的 transparency， 极致的透明，这就是我们讲的真实。 DTC 最重要一点就是我有一个直观的真实的一个体验。那 Everlane 它做的也是这样，它可以告诉你这个产品它的成本是多少，然后人工是多少，然后包装是多少钱，所以它打的又是低价，但是低价这件事情它又把它打成了一个新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又踩在了 DTC 上面。
它是卖什么饰品？
没有，就是衣服
啊，它是卖衣服的
基本款，就是属于贵一点的那个优衣库嘛。它曾经一段时间它是进入中国，后来又撤退了嘛。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它是就特别特别火，所以它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站，它可以完成一个故事的总和。而且还有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也是有意思，这个品牌是我当年在美国买过的，就是姨妈裤，就是来大姨妈的时候、
okay.
内裤，就是你可以来大姨妈的时候穿的那个裤子，
一次性，
不是一次性，
可以一直穿，
可以一直穿的，
哦，可以反复使用的，
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姨妈裤。它打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women help women， 然后创始人首先他是女性，制作这些内裤的人他是在斯里兰卡找了一个村落一个社区，然后是这些人，然后又是斯里兰卡棉，你买的这个内裤当中你是有2%还是10%不记得了，
捐助，
是捐助给这个当地的村落，然后去 empower 这些女性，就是小女孩子，然后能够第一有这个比较卫生以及健康的这个女性用品，同时她们也能够上学，就是你能够看到你
啊，所以 women help women，
women help women， 所以、这个、
购买者又反过去帮助了那里的，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然后它没有一个非常强的线上的社区，当时我是没有看到的，但是它通过 email marketing， 然后它通过它的独立站能够看到给你做内裤的那些人，做这个产品的人是谁，然后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怎么做的，这件事情就非常好。其实我们刚才讲这所有的例子里面，它都在体验一个点，就是真实 direct to consumer， 就是你是真实的，你是有性格的，你是有记忆点的。后来这个家公司就变得非常的，整个品牌的走向就变得比较 ugly 了，就是这个女 CEO 她身上太多槽点了，所以这些槽点也是被员工给放出来了，
被
爆
光
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案例，然后它都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点就是真实。
所以我们谈实感和刚才说跟人性站在一起都是一回事儿，就是说你跟人性站在了一起之后呢，他就会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有强烈实感。否则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就无感嘛，那无感就再谈不上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所谓品牌塑造了。就像我们这个标题会提到说这个人格置入，一个品牌今天可能很重要的实现幸福感啊等等要跟人性做连接，就是要置入一个你自己的人格，然后在这个人格的前提下去考虑你的整个所谓待人接物的那个体验过程，对吧？所以营销行业中一直说的那句话始终是不过时的，就是做营销就像是在谈恋爱，就是你其实就是在跟你的用户在想办法把恋爱谈好，对吧？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没有人格特征的人，其实你在一次相亲中是没有任何办法留下印象的，然后你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朋友帮你去介绍了一番，这就是今天找达人做头发，然后来
对这个好，这个对比非常的形象了。
对对对，所以你说你最后能跟那个女孩或者说跟你那个爱慕的人能站在一起能在一起吗？
就我觉得这个是品牌自己要把自己当做人， 并不是说要把品牌人格化，而是品牌背后的那些人需要更加的去 value 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性，因为人性本身是相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品牌这件事情本身它是对内对外都应该是说得通的，那是因为对内的人在通过这个品牌这个壳子在跟对外的人再去沟通。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这种人格化比较强的也许可以被品牌去参考的这种例子？
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人性的一种释放，其实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讲的一个，就是老饭骨一个 IP。 这个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开始关注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我觉得很真实，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厨房里面，那个三个人分别是大爷、二伯和三叔，但是大爷跟二伯他比较相近，就是他们之前都是国宴大师，然后三叔呢就是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通过民间的一些厨艺的一些办法他自诩为酱香达人，做酱很厉害，但是在国外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们在做中国菜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做饭做到一种没有灵感了，
在国外是吧？
对，每天要打开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听着那个音乐然后开始做饭，
给自己制造一点氛围。
对，然后后面为了得到灵感，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开始看中华小当家，然后非常中二的就是在家里比赛买了个白萝卜回来，你知道比赛谁切的白萝卜能够复原中华小当家里面那个反射出月光的那种白萝卜。
那我有个问题啊，社媒上面其实教做中国菜的很多呀，为什么会你觉得老饭骨会想脱颖而出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其实前些年的增长幅度是很迅猛的。
对，先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老饭骨。其实在同期还有一个叫小高姐，小高姐是纯给你教做菜，她就是输入 prompt 教你怎么做，然后让你看结果，她是这样子。但老饭骨呢，她就是几个人在里面插科打诨，然后有的时候你在国外最想念的就是那种父母辈的那些人在那里插科打诨，他虽然可能有的很老套，但是他好玩，你会感觉到那种亲切感。所以除了就做菜的灵感以外，更多的是一种这种文化上面的一种匮乏，就是然后你希望在那里得到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慰藉。就这个在留学生留子圈你知道吧，在留学生圈变成了一个暗号。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期就教你怎么做那个清水白菜，它是用高汤做的，鸡汤做的，但是他把鸡汤变成了清水一样的然后这道菜基本上后面变成暗号。我们有个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在哪里发了一个，就说哎，我们要做一个清水白菜，马上就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就哎，你也看老饭骨？对啊，我也看老饭骨。
那 OK，
大家变成了一个身份认同。后来他好像在2018年的时候进入了中国，就相当于是先出海然后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聪明，因为他完美的把握住了这个海外华人的这个思乡之情，对味蕾上的匮乏。他回到国内以后，他的这个营销的方式它的内容都有了变化，在国外的时候呢它基本上都是家常菜，但是到了国内以后它会做一些国宴菜了。它在国内迅速的崛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靠私域嘛，包括它每天告诉你今天可以吃什么，然后发一个菜谱。另外一个就是它做了很多预制菜，包括它自己后来出了黄酒啊还有那种高汤。它最先开始出的是一个它的那个围裙
okay,
然后到后面它
周边
对开始出砧板然后出锅。我老公就很喜欢看，就买了砧板买了锅，然后他每天还要养锅，他告诉你怎么养锅。你想想就是我一介弱女子，真的是以前是铁锅你是没有办法颠勺的，你拿都拿不起来，我得两个手把它端起来。我现在做饭做到我可以单手颠勺了你知道吗？
麒麟臂了
对对对，就真的是颠勺就是家里已经充满了老饭骨。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呢就是现在都有一个词叫亚文化，你刚刚说老饭骨在海外就是这个留子对吧，留学生的圈里面我不喜欢亚文化这个说法，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它应该叫强文化，就是真正的小圈子才是文化力最强的，就生命力非常强，因为这个文化本身有非常强的辨识度，有文化其实是用来做辨识的对吧，你通过语言的文化艺术的文化，就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呢一个清水白菜这就是暗号，这就是我们这个圈子才能听得懂才能交流出来的，而且这个四个字背后有大量的情感交互，就是尽在不言中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亚文化而是强文化，品牌应该去深刻的研究自己的这个第一心智人群，它的这个所谓强文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圈子一种社交的体系中去构成的，同样都是这些网站这些平台，但是你的那个强文化圈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就是上次给我介绍过老饭骨之后我其实去看了，我就发现比如说在 B 站里面这个大爷很不幸啊去世了，因病去世，然后无数的人在缅怀他，到今天还有很多新的弹幕啊什么在出现。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为什么要买预制菜，什么都要买老饭骨，为什么我愿意听你说国宴的东西怎么变成家常菜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于他想跟这样的一种人格，跟这个大爷这样的一种温厚，对吧，温厚的如长辈这样的一种人格去站在一起。上一次我跟艾老板他们一起还有那个 Easy Fashion 串台就聊奢侈品，我说风格是什么，我自己的理解风格是一种关系的邀约。那我觉得再往前进一步，就是品牌一定是既要有风格也要有人格，风格发起了一个邀约，那当人家通过风格对这个邀约产生兴趣之后，接下来缔结强的关系的就是要靠人格。
嗯，
所以我觉得老饭骨里边像大爷这样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人格的那个触动性是太强了，所以你是通过这样的包括进入他的私域看他的菜单，你都或多或少的会想起那个 memory， 那个记忆会被唤醒，就唤醒之后的那个情感的状态就一下子就回来了，幸福感也好，温暖被呵护的感觉就全都回来了。所以说今天整个媒介的个人化其实对品牌来说是极大的机会，并不是说你可以通过无数的人的这个媒介载体帮你去抓流量，而是说你完全有机会让品牌的人格化这件事不再沦为20年30年前的一种这种空想。那个时候的人格化还是在 PPT 里把一个品牌的定位描述成一个人的样子，然后用这个东西作为所谓的人群画像去对着去找。但我今天觉得说你是真正有机会让别人觉得这个品牌在社媒中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状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你的人格是有机会被塑造出来的。
而且突然想到厨师这个 IP 哈，就是口味，就你刚刚讲风格嘛，然后把它变换成厨艺界的语言，就是你的风味，然后风味口味厨艺厨师这个 IP 是最经久不衰的。你看最早的时候有天天做饭的刘亦伟，还有一个阿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小时候我爸喜欢看，因为我爸他以前是个厨师，每天都在家看，那个时候是他们通过做饭完成了自己很强的人格上面的一个塑造嘛。然后老饭骨比如说像大爷会对他有一种依恋，因为那就是长辈。然后那个时代过后，现在我们在讲的另外一个厨师的一个 IP 叫达厨高寒，老饭骨是先海外在国内，达厨高寒是上来就全平台他是华人，他很想去了国外这样子，所以他英文特别的地道，然后他学过的菜就不像这个老饭骨，老饭骨是纯中餐，达厨上来就是中餐可以西餐化，西餐可以中餐化，他就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国界在口味上的一个区分，就跟上一代跟前面就又完全不一样了。他人设上的一个建立，第一你会觉得他很洋气，他的这个个性是展开出来展现出来，而且毫不掩饰的让你觉得这个人是很真实的，他好与不好或者他是不是比较有争议性他都不管，但是他是个真实的存在，就有点像那个 Gordon Ramsay， 你看 Gordon Ramsay 也
是
这样
的，是是
是，大家看他就喜欢看地狱厨房嘛，
就爱听他骂人，
就喜欢对，就其实达厨也有一点，我觉得他有点塑造成那个方向，他就是经常是跟观众去互动，
对对对，
真实又很强烈，带着那种新兴人类或者是带着那种很新的感觉站在你的面前，
是是是，
那种直面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在海外的一个类似于像天涯的论坛叫 Reddit 分享他一个例子，他做了一把刀，切肉的刀，他在视频里面他说有一些用户吐槽他这个刀太硬了，然后他就决定做一个 badass， 做个坏蛋，我下一把刀我做的更硬，就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很 shameless， 然后这个人用了一句话就是他是非常 shameless 的去
shameless，
对，我们可以翻译成无耻的对，但是他就是很 shameless 的去介绍自己的产品，就在视频的中间去介绍自己的产品，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一个定义，就是有条件的 humble being humble， 有条件式的 being 谦虚，因为谦虚本身尤其是我们东亚人对吧，这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就是你要谦虚，谦虚到后面你变得压抑。那我在出国初期的时候感受到很强的这个文化冲击，你该站出来发声的时候就是要 shameless， 把自己 put on the spotlight， 他首先对自己的认可，首先一种自我的自信，然后才能够更加任性的把自己的性格给展现出来。其实这一点也是我在看到在海外建立自己的 IP 能够获得各种各样文化的一种认同。第二个就是比较 chill， 比如说我们讲王嘉尔，王嘉尔你就很能明显的感受他的气场，他的性格是很强烈，是那种开放的包容的，对，他代表的是这样的一种新的不一样的这种色彩，但不一样这种色彩 就是因为它真实，所以能够链接到更多，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一共举了几种例子。第一类呢，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卖服装还是卖一个非常耐消品的这种快艇，跟前面所提到的像三顿半呀等等，它都是在制造一个体验，这个体验呢是由它直接来设计的。你比如说在它的网站里面去做 DIY， 然后呢去增加你的逗留时长，包括说这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所以你更不舍得去割舍它，所以你有更强的意愿想把它保留下来，就它都是这样的一种体验设计的这个方式。第二类呢，不管是老范谷还是后面提到的像高寒这样的，是文化切入的路径可能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它都反映一件事，今天中国品牌就跟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中所面对的那个诉求是一样的，它都是有一种强烈的想打开自己，能跟世界有更强的融入和联系的这样的意愿的。今天看上去有很多的所谓冲突或者说大家的这种碰撞，但是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候，人们相互之间去彼此了解或者说想融入的这样的意愿，我相信一定是强的。所以呢，在这种强的情况下，比如说像你说高寒这样的，它其实是代表了这种文化意图的，就是很多人心目中它是有这样的诉求的。所以呢，在这个人的人格表现上看到了想自我实现的某种特质。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投射，其实大家都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变得也很 chill。
对对对，
如果很羡慕那种很 chill 的，然后又能够感觉像掌控全局，但其实慌了一逼，
对对对，
但是你又很 chill 的那种人，
没错没错，
它是一种投射。
今天做生意的逻辑在改变，以前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谈的是覆盖，就广而告之嘛，但今天呢，其实一方面是告知的手段方式没有办法再达成所谓广而告之，因为所有的人们的认知都是被网格化，都是被切开的。另外呢，就是说你所要完成的这个所谓网点覆盖，或者说这个货能够到达他那里，这件事今天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所以在原来的信息渠道和实物渠道这两个层面都已经把原来的一些信息差或者壁垒拿掉了之后，你今天唯一可以依靠的所谓竞争的壁垒，其实就是品牌跟人性的一个强关联。就还是这个点，就 DTC 不是一个渠道模式，它是一种做生意的一个考量方式。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其实关注营销，从事营销的人也是需要不断的去从各个维度上去获得养分。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了，谢谢 Christin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
拜拜。